阿条奉主赦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上一次大家谈到希伯来书的内涵，尤其是我们针对一节到四节所谈到的一节到四节的架构我已经有上网给应该有传到给你们众人吧。那个架构很清楚，作者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喜欢用的是三，所以往往是在谈论三个，用三个主题来谈论，那往往在三个主题的中间再会带有另外一个三，那他往往是三中带三，在三中再带一个三，而且往往他的习惯是把最后的一个，也就是第三个的时候，往往他会再详细再谈论，用三个主题再谈论，甚至到第二个三的时候的第三个，他再用一个三个主题再来谈论补充说明，所以是三中有三，在三的后面又带三，往往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结构来描写。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是一种不断的来补充他所要谈论的主题。我们上次有谈到从第二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三节，那这个整个是他的一个引言，他有一个希腊文Hom， 那 Hom 它是一个直接授格，那就说神是他成为一个神的一个承受神所做的一个一个人位，也就是说他不是主角，他是一个配角，也就是他是透过神给他做了什么一件事情。那这种由 Hom 然后再来谈到第二节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用是 Diahu， 那 Diahu 这个字它是凭借，它是所有格，那这里来当作是一个凭借格，所以变成说原先他是神来给他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变成说神是借着他来做第二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由配角变成是第二主角。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三节他是用一个 host， 那 host 它是一个名词的 代名词它是当主词的一个这个代名词，那这个主词都变成它是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呢它是什么东西，后面就用三个主题来描写那这三个主题都是用分词，那透过这三个分词来介绍这一位人子是谁，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三个这样的一个代名词，由配角到主角第二主角到最后一个是主角，这他慢慢的被彰显出来是这一位人子他到底是什么。那在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那神呢原来是有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慢慢的神变成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神是在这个背后的运行者，反而被外面彰显出来的是这一位人子。那这个作者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以后我们会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他都有很类似的方法，他不断的来强调他为什么要来强调这位爱子，就是让受信者能够真正的能认识这位爱子他背后所代表的救恩到底是怎么一种救恩，而让他们能够深深的抓住这个救恩不要流失了。那同样的，我们从第四节以后就会谈到说这个救子这个爱子呢他如何透过他前面所谈论的这个，那就会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出来说他没有把第一个字翻出来，第四节的第一个字希伯来文希腊文的第一个字，也就是说他是按着这么大的一个分量他来成为比那个众天使成为是一个更好的更有力量的。那这里就谈到天使就被提出来了，前面第一节是谈到先知，那后面他用天使，那天使跟先知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要用天使来取代先知来做一个比较啊？我们都知道整个一开始我们会发现到他不断的用天使，然后再来是他用摩西，然后最后他是用亚伦来做一个比较。那这三个主题三个比较成为他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最主要的论述的一个方向。那第一个他谈到的是天使，那为什么要用天使来做一个比天使更有力量的更优越的，他大概有几方面的目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今天神像在旧约向先知说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都是借着天使来传达信息的，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看到好像是神向先知说话，但实际上是天使向先知说话的。所以新约他就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神这一些向先知所启示的都是透过他的使者来传达信息的。第二点，我们在旧约中我们也发现到天使这个字眼，他往往有时候他会用诸神，有时候他会用神子，也就是说这个天使哦，他不光是传达信息的，他甚至像神一样有全能的，有因为神这个字 Elohim 是一种大全能者，那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时候会用神的众子，天使是神的众子，那有时候他也会用审判官这个字眼来描写天使。所以我们看到天使的身份他是非常的尊贵的，他是像神一样的有大全能的，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审判官，那实际上就会造成犹太人借此有产生以后的崇拜天使敬拜天使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讲出来。在古代来讲耶稣的时候实际上崇拜天使他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新闻的，是常常有被提出来的一种事情。第三个我们要谈到说，我们知道律法是透过先知来传讲的，摩西的律法是天使向他传讲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今天我们要说救恩它确实是从人子来开始的，这个是在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第二章的一开始他会去强调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既然律法是这么重要，而我们知道这个受信者是犹太人，他们就会知道律法是这么重要，他们一定要专注于律法，而律法是由天使来的。但是作者他要跟我们谈到说，那律法虽然是很重要是天使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律法所应许的那个救恩是由这位人子开始的。那既然由人子开始，那成全律法所应许的这一个救恩就要由这位人子来把它完成，所以他故意就一定要用天使先来做一个比较，因为要成全律法你就不得不一定要先谈天使。而且我们知道成全律法第一个就是血颁布律法的是天使，那再来是透过血来说的是透过摩西，那怎么样去执行的是透过亚伦来执行的。所以天使摩西跟亚伦这三个比较都跟律法的成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作者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跟我们讲。那这样的讲的次序的目的就是要来让我们知道今天能够真正成全律法的是透过这位爱子来成全的。所以爱子他会超越天使，他会超越亚伦摩西，超越亚伦，这是他作者一个讲述的一个脉络。那我们回到从第五节开始，我们来看第五节，五节跟六节开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他开始谈论到进入他的一个主题，而是说我们谈到如果就第十整个一章到二章的整个整体架构来看的话， 一节到四节它可以是当作是一个引言，尤其是第四节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引言。那从第五节以后一直到二章的第十三节，二章的第十三节，那这个是一个他所要去透过这个引言所引出来他要发挥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儿子如何跟天使做一个比较。那最后呢，在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然后最后来做一个结论，儿子跟天使做一个比较的最后的结论，就是要让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大祭司。这个是他作者最后他要去强调的，也就是整个希伯来书他的最中心点就是儿子他能够成为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他把他的最主要的主题最后的结论都放在这个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那从一章的五节到二章的十三节，这一种儿子跟天使的比较，儿子跟天使的比较，它分作也是分作三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只是一个开端，一个引这个应用的一个主题。他用的一个作者很喜欢用的是他说他再说他又说，这种习惯的用语在希伯来书里面大概有出现至少有五次了。作者很喜欢用这样的他说他再说他又说连续讲三次这样的方式来引出他要讲的内容，一次又一次的补充。所以一到五节他连续用三个，那这三个就是用我们可以很明显，这三个是一个一个是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七节第一个他说第二个是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四节，那第三个是也可以一般是认为是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的四十三节，不过这一节只有七十一本有出现，马苏拉本的这一节里面并没有出现这一节。所以大概他连续用的这三节来证明这个儿子为什么要比天使更尊贵。那从第一节的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就由这个初步的应用之后，他会引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发挥，他要来论天使跟论儿子。所以第七节就会说论天使是怎么样，那第八节就会论儿子是什么样。那论儿子呢，他也有一种说他首先说他又再说他也用这样的方式。那从一章的第十三节到二章的十三节，那就是第三个段落，他再进一步的再发挥。那这一次的发挥，也就是他又要回应第五节那里所用的词句，很类似的相同的词句，也就是说神什么时候对天使说过什么样的话。那在第五节有这样说，在第十三节他又再一次这样用相同的词句又再说一次，神何时曾对天使这样说过。那说的内容就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章的十三节，那这一段的一个内容是比较长。那也就第三段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也分作它有三种比较，也就是从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一种比较，那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二个比较，那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是第三个比较。那这个在我传给大家的那个架构里面大概都有写出来了，大家可以稍微详细来参考一下。这三个方面，这三个发挥，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重新的来思考李保罗先生他有谈到说，这种架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三个方向，其实是跟他的引言，也是我们刚才在谈到的，从二 一章的第二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三节，他谈到这三个儿子是什么。儿子是万有的继承者，儿子是创造的媒介，儿子是怎么样跟其他的受造者有发生关系，这三个面向。那这个三个面向又可以应用在，也就是他在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二章的十三节里面，他也是按照这三个面向一一的来说的。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就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实际上他所谈的这个内容，也可以说他是用继承者的身份来谈这个儿子，也就是第二节的后半段，儿子是成为万有的继承者的这个身份，他来论述的。不过这种论述他用了三个旧约的经文来做印证。同样的，第二个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天使跟儿子之间的比较，他用的是创造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儿子是一个创造的媒介，那神是借着他来创造万有，所以他就用创造的角度来谈论。所以从第七节他引用的神让天使成为风成为火焰，以及他论这个儿子用了两段的经文来应用。那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他所应用的诗篇，这个第七节是应用的是诗篇第104篇的第四节，那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是用诗篇45篇的六节跟七节，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是用诗篇的102篇的25节到27篇。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去详论说诗篇104篇、45篇跟102篇这三篇，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因为他只讲一句话。那我们要了解他整个经文，就要回到他原先诗篇里面整首诗他在谈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他整首诗在谈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解释这一句话，我们才不会偏离主题，不然的话我们会个人各说，个人解释个人的，个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这个经文，而就偏离的作者为什么他要去引用这个经文的意义。我想这个是解释新约中间为什么他要去引用旧约哪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整个那一段经文主要的他谈的内容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的解释才不会偏离这个主题。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想一个圣经原来没有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的，我们把它解释到里面去了。所以这等一下这几节经文我们会详细的来谈论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现在谈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两句话。五节跟六节一开始其实就经文来看的话，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读诗篇的人都常常会记得这句话这个是当这个万国都要来抵挡神的受膏者的时候，那神对他的受膏者说了这句话。不过中文和本方面我们比较在翻译上他少翻译的一个，也就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意思，也就是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生你，那个生这个字，它是用一个现在完成式，也就是说今天我早已经就生了你。这种生，我今天不是今天才生，而是今天之前我就早已经生了你，你已经早就被生了，那今天我来看你是你已经是被生的。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来看你是你早已经是被我生的。那什么叫做早已被我生的？ 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保罗引用这句话，他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33节到34节。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有解释的，保罗在这一节引用的时候，他代表用生，就是神让他复活的意思。所以第二章诗篇第二篇实际上是列国，列国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来逼迫，甚至他可以讲说就是把这位爱子杀了。那第二节里面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实际上就是神让这位爱子复活了，神让爱子透过外邦人杀活了这个爱子之后，神把这位爱子复活了。所以第二节啊，这个我们看希伯来书的这个五节里面谈到了这一节，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早已经生了你，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让天使复活，你天使不需要复活，天使没有复活的，所以只有这一位爱子他被神把他复活。那从第诗篇第二篇的里面，其实我们从第二篇的第四节到第九节里面，如果我们很熟悉经文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你谈到这一位神跟这一位爱子的关系，它是一个君臣的关系，是一个赏赐者跟被赏赐者的关系。所以是神赏赐他，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个神就是我们要说复活，那神让他能够得以被赏赐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引言，我们要看到的关系是神跟这位爱者的关系是一种君臣，是一个赏赐者跟被赏赐者的关系。第二个看到了第二句话，第二句话他引用的时候，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那个今日生你，那个是对，那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是撒母耳记下7章14节。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当大卫犯罪之后，他受到神的惩罚，死了一个儿子之后，神又让他的妻子再怀孕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对大卫有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时候，原文它是一个未来式，这个是表未来的，也就是说神以后要做他的父，然后以后这一位被生下来这以后呢要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经文的后面是说神就将要管教他，所以这个都是要谈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个应许，神应许这一位出生为肉体的儿子以后他要成为人，本来是成为人的儿子，以后要成为神的儿子，那表示这是一种神的应许，神的赏赐。所以第一个引言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君臣，第二个是谈到他跟神的是一个父子，而且都是透过这位人子他成为人以后，透过人来死到复活这个过程，他才得以承受这一些关系。所以第一个引言或第二个引言，它都是强调人子一定要透过成为人，然后要成为他受死复活，然后他才有得到这一些关系。同样的第六节我们要看说，我们和合本把它换作再子，也就是他一般的希腊文的一个解释者会把这个帕令这个字，因为他在第五节里面有出现一次了，他用开帕令，但是这里呢他是用得帕令。那我去看大部分的作家，虽然他们都有提到 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不过基本上他们还是比较赞同这个字，把它翻作是他又在说的意思啦。但是我发现到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讲法，我要把这个字当作他是他再一次来领这个守身者来到这个大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一位爱子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是在谈论儿子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然后他才谈到说那众天使，神的众天使都要去拜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确实就希腊文来看这个字，如果就前后文，它确实是引介它可以引介这个神说，然后第五节又说神再说，那第六节又可以说是又再说，那确实它可以当作是一个引介词。但是呢，这个字我们刚才谈到说它是引自于生命记32:43里面的引用，那这里是谈到那个以后人子来要做审判官的，人子是要来做审判官的，那也就是指人子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权柄的地位，所以天使要来朝拜他。所以我们用启示录的第4章跟第5章大概就可以比较了解人子再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审判者，连天使都要去朝拜他。当然我们从路加的第2章第11节到第13节里面，那里有谈到众天使也来赞美，当然这个赞美也可以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有这种被天使来赞美的一种身份地位那但是如果就文化来看的话，这个他前面有谈到第六节的第一个字是 hopan， 那 ho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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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那 hopan 这个字它是如果再接一个假设语气的话，那因为它后面就是接假设语气，那个引导它引导守身者 是用假设语气，那如果这个 hotel 本身在接假设语气的话，它会表达一种无论什么时候，所以这里可以说无论什么时候他再一次的引领这一位守身者来到这个大地的时候，他是来讲这个时候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主要的动词的时态来表达一种未来他的一个偶发现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只是一个未来也就指神再一次的使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话，他会更符合这个句子的句型。那第二点也就是刚才我谈到的第5节的上半段跟下半段都是谈到未来的问题，那第六节也实际上也可以指未来人子再来的时候的一个验验点，那由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实际上人子再来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可以验验这句话，所以三句话我们发现到它都是指向一个未来人子再来的时候他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赏赐，那这种赏赐跟天使来做比较，天使从来没有，天使从来没有得到这种赏赐所以他故意用这三个来论述那第三个我要谈到说为什么这个字也要翻作是神再来 hotan hotan de pari， 这三个词在新约中确实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出现，不过有人去研究了实际上到底这个 day 是不是可以等同 kai， 因为如果得等同开的话，那就变成是啊，大家也是再一次的说了。他说为什么他用这个得来取代开？啊，得我们当然，有时候如果是连接词，它也可以换作啊，并且怎么样，并且怎么样。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强调意，也就是后面所强调的，比前面的是更加的一个重点，更加强调化。所以有时候换作是竟然或是然而哈，那它可以表达它有一个更强调的一种转达它的文意。再来，这 palin 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副词，所以它是应该是做这里做一个引领的这一个动词的一个修饰，它的一个副词的一个用法，来指说它再一次的引领。那这样的用法出现在哥林多后书12章21节，那里有同样的这样的用法，那里有谈到说这一位啊、基督他再一次来到的时候，那里有用这样的用法啊、只是说那个是用来，这里是用引啊，引领啊，领他来啊，那个是他再来。动词不一样，不过它的句型是结构是一样的，所以由这三点上来讲，我认为还是这里是在强调他的应，强调这位人子他的再来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这个三种应许都是超过天使的。好，我们再看从第七节一直到第12节这个架构。我们要看这个架构之前，它是用一个 man day， 第七节用面，就是一方面天使是什么，第八节用 day， 另一方面儿子是什么。那他用这个 plus 有的人把它说是对天使说，很多人换句话说他是对天使说，然后第八节就是对儿子说。当然了，这个这种翻译法是一种比较简略说法。plus 后面带这个直接受格的话，那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关系的，是关系的，是关于什么儿子，关于儿子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把它翻作是论到什么东西。那他的这种翻译法确实啊，会决定我们等一下再说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要先了解说第七节跟第八节很重要一个，他是用神当作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论到神哦。他虽然是论到天使，第七节是论到天使，但是他论到天使，他说的内容是这一位神做了什么事情。他不是说啊天使是什么样，而是说神对天使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是神做主持。如果我们第七节了解，我们第八节的解释我们就不会偏离了。因为第八节他也是要用神做主持，所以你的宝座啊，神啊，那个是对神，他不是对这位爱子，他不是讲这位爱子。如果第八节那个是讲，照我们和本讲说，照他的翻译来说，说啊，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样是来指儿子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第七节这一位使他的天使成为风，使他的仆役成为火焰的这一位，就会等同是天使了。这个文义上会颠倒了。所以第七节很明显是谈到用神，神对天使做了什么事情当主持。同样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也是一样，以神做主持。所以第八节是论到神，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然后呢，神就在第九节，神对这一位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句子的一个模型。所以他的引用法，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句子。所以 神今天对儿子跟对天使，他用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发现他有不同的做法，那两个来比较，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看第七节，和本把它翻作神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法。很多的希腊文的学者，或是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们如果去认识原文的话，大概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和本把它颠倒了。实际上这个使者是神，是他的作，是那个神制作天使，神制作他的天使成为一个风，风这个字原来是莲，然后神也使他的仆役，那这个仆役比较独特，这个字本身在希伯来文希伯来书里面，它总共它的同样的字根，同字根它出现的六次，第一章有出现等一下在第十四节还会再出现，然后再来第八章有两次，九章一次，第十章有一次，总共出现六次。这六次在作者的用法来讲，它都是谈到特别是对神的一种服侍，他不是对一，不是在讲一般的公众的事物的一种服侍，因为这个字他在希腊文里面用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用在对一般的大众的一个有跟大众有意义的这种服侍，第二个是专门是来到庙宇里面对神明的一个服侍，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是这两个意思。那我们作者发现到他基本上他是多取用第二个，是针对他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服侍者。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第七节，神使他的仆役，这个仆役就是神，这个字可以翻作在八章二节那里实际上是指祭司啦，那里是指祭司，不过这里是指天使啦，天使也说天使也是像祭司一样在天上来服侍神的，来敬拜，成为一个在天上的敬拜体系里面的一个服侍者，天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发现到作者故意谈到的时候，神使这个天使成为风，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风确实要跟脸有关系，因为在第后面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那里有谈到说天使岂不是都是一个服侍的脸，那个服侍，这个服侍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字根就是跟这里的仆役这个字同字根的，而它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脸，它是一个服侍神的脸。所以第七节这里谈到天使成为脸，成为风，一般我们一把它翻作是风，是为了为后面那个火焰，我们不晓得怎么去解释风莲跟火焰之间的关系啊。一般把它火焰当作闪电，就是表达神显现的时候是有风有闪电啊。那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不过火焰是不是指闪电啊？等一下我们再讲。那神是让天使成为一个莲。如果我们又回到这里所谈到的诗篇104篇，我们还是要回到诗篇104篇，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这里来谈到说从第一节开始是谈到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赞雅威。那从第一节一直开始之后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都来谈到这一位神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所称颂的对象。那从第二节跟第三节是谈到这一位神他的一种荣耀， 他怎么样的一种荣耀，他把穹苍当作是他的外衣，当作是他的幔子，那这个天地万有就成为是他居住的一个房子一样，所以天地成为他的房子，天地也成为他的幔子，成为他的披衣，披在他的外衣一样。然后第四节再谈到说，神使他的使者为风，使他的仆役为火。所以第四节他跟第二节跟第三节是有关系的，也就说神如何使天地铺展像一个漂亮的房子，神使天地像神的外衣，实际上第四节是神是透过这个使者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使者在神的天上，他来服侍这位神呢，他就成为神的风，成为神的火。那风跟火就成为神所用的一个镰，或者说神所用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方法。所以神透过天使来做一个镰来运作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万有，神也用天使来成为一个火焰来做一个审判，然后呢对万有来做一个区别。透过这样，神使用了他的天使。所以第104篇的第四节，这里是在谈到对天使，神用的天使在创造的过程中，神使用的天使。当然就天使，确实神使用的天使，我们会想到 那要跟第二节，神也是透过他的爱子创造了这个万有。那我要讲他有一个不同，他的不同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会去强调。那我就说第七节谈到神让天使参与的创造，但是第八节跟第九节没有去谈到。那儿子呢，儿子有没有参与创造呢？实际上他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再来详细的来谈论儿子参与创造的一个模式，什么一个模式。所以它是一种前后呼应，不过中间我们发现到第八节跟第九节他先讲这一段的内容。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内容，也就八节跟九节很重要，他要先讲这个再谈十到第十二节。所以我们要了解八到十啊，八到九节他谈到这位神，他是永远坐在宝座的那一位神，他的那个政治的权状是他神国度的权状。他要讲到这位神坐宝座，这位神他的权国度的权状是一政治，他特别强调用政治来成为他的权状。那既然是这样，他就在第九节他就会讲掉了，那这一位爱子呢，你是爱的，你是爱公义的，你是恨恶那个不华的，所以神就来膏了你。他引用了这个经文，刚才我们有谈到他是诗篇第45篇，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诗篇第45篇。诗篇的第45篇，实际上第六节跟第七节他引用了诗篇45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那第六节这个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确实我比较赞同是这个应该当作呼格，这种呼格而不是一个叙述格叙述法。所以它是等同第三节一样，第三节谈到说那个大能者啊，愿你的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它都是一种呼格。所以这位第六节也是一个呼格，你的宝座啊，神啊，是永永远远的。那实际上由耶利米哀歌的5:19那里也实际上也有很类似的一种语法，他也谈到说神啊，你是永永远远的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两个词都是谈到对神的一个补充说明。那我们要说 因为在第二节里面，他先有谈到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的嘴唇里面爆出了恩惠，所以神呢就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二节是这一位，他对这位王的一个颂赞词。我们知道王就是指这位弥赛亚，他对这位王论到他王的时候，他的舌头像快手笔一样的一种不断的来颂赞这位王。那第二节就谈到王为什么值得神来侍服他，是因为他的嘴中满的恩惠。所以第三节就谈到这位大能者，就是旨意是事实啊。我们可以讲这个大能者到底是指谁，他可以指神啊，实际上他也可以指神啊。同样的第六节谈到对神的一个赞美之后，第七节又继续来谈到对这一位王，王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呢神就来赏赐他。神什么赏赐？就用喜乐油来膏了他，超过他的同伴。好，经文就是要来强调，我们回到希伯来书里面，他要强调这一位人子，他是完完全全符合神国度的权杖的要求，就是正直。只有这一位人子完完全全的符合神的本质，他是正直的，所以神就膏他，神膏了他。那作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神并没有膏天使，而神反而是只膏他这一位儿子。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前面所强调的八节到九节没有谈到神创造的时候儿子的地位是什么，那也就是他没有办法跟前面做一个比较。那这里呢他继续的引用，我们看到了他引用的是诗篇102篇，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102篇里面。102篇，那我们会发现到，如果按照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作者所引用的是诗篇102篇的第25节到27节。那引用的他又引用的句子的整个句子，基本上比较偏向于71本，所以他有提到主这个字，主啊。所以第十节开始说主啊，那马索拉本里面没有谈到这个主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作者是他应该是按照71本所读到的70本来引用。那所以我要解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回到71本在这一段经文它的描写的过程，而描写段描写过程还是要回到71本的第102篇的第23节。一直到28节，因为这个是整个这只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作者只是引用25到27，但是我们要了解它的前因跟它的后果，他只是说取中间25到27，那23跟24我们就要了解23跟24是他讲这一句话的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以及最后的结束点是28节，他做一个结论。所以要了解这一段经文，一定要了解整个102篇的23节到28节，不能够断章取义提这一节。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要讲这句话。那所以我们要看23跟24，到底作者在71本的时候，他的文意跟马索拉，跟我们今天中文所看到的马索拉本，他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那这种不同，我们要说，就71本来讲，它的翻译，它原来文义上来讲，它是一个这位儿子向那位父来询问，他是向父来询问的。这种询问法是在第23节的后半句以及24节的上半句。 就他西施一本的意思我大概讲一下，他是说告诉我，我的日子剩短少，不要在我的日子的中途将我带去。这个是儿子向父神说的。那父神回答的是什么？他是在第23节的第一句话跟24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来回答。他的西施译本的翻译就是他的文意是这样，他说他按着他大能的话回答他，你的年岁是世世代代无穷的。也就是神应许这位儿子，当儿子说我的年岁是这么短啊，你不要把我从我的日子的中间让我离开，让我离世了，让我死了，这是儿子向父来一个呼吁啊。而这位父向这位儿子说，哎，他按着他的能力来向他说，你的年岁是要世世代代无穷的。他应许他世世代代是无穷的。当儿子听到这一句话之后，25节到27节是这一位儿子对父的赞美。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讲说，第10节到第12节基本上是用在神身上的，他不是用在儿子身上的，是儿子对神说了这句话，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然后天地要灭没，你要长存，天地向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像天将天地如里衣一样更换，天地要变换，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好，儿子突然讲了这句话，他来对这一位父讲说他的创造，父的永存，父的永远。那好像跟子没有关系啊，但是他的关系是在第28节。所以我们要了解第28节，他28节他讲这句话，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的面前。也就是当他对神的赞美最后是变成神的这一些作为是应用在他仆人的子孙上面，他仆人的后裔上面，那当然也要他第一个，他的仆人第一个被应验。也就是神今天做了这一些作为，他的长存也要让他的儿子也是长存的，他也能够得到跟他儿子有相同的一个荣耀，一种相同的一个得到一个这样的一种地位。所以作者在102篇的23到28，我们发现到子跟父之间他们的对话，透过他们的对话，儿子知道他所要得到的是跟这一位子父所要赐给他的是一样的，他要得到相同的荣耀，相同的这样的一种长存。所以我们看到了，那既然父怎么样来创造，来对这个万有做一个比较，那同样的他等同这位子也可以运用在儿子的身上。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原先是用在这位父的身上，那他也等同是要用在这一位儿子，而这位儿子也有相同的应用。他不是说儿子就等同父，不是，而是说儿子他承受了这位父给他的相同的一个应许。所以要了解这一节，一定要了解他的23跟24节他的彼此的对话的内容，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十到第十二，他不是在谈到儿子就等同这一位神，而是说儿子他承受了跟这一位神有相同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先谈到这位父被万有来朝拜，等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换到了这位父跟子也承受一切的万有来朝拜。 你说子他要承受的是跟这位父是一样的相同的荣耀。那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比较这位天使，他并没有谈到天使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的荣耀，所以他填到这两段，第八跟九跟第十到第十二这两段去来跟这位天使来做一个比较。如果就希伯来希腊文来看的话，作者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来看，我们详细来看希腊文，其实作者他有故意跟动了一些字眼，也就是说他跟七十一本有一些不一样的字眼。这一开始第十节他把一个泥放在第一个字，那个树啊，树啊，树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在七十一本它是放在后面，而那个库里那个竹是放在原来是放在第一个字，但是他作者故意把它放在颠倒，把它次序颠倒。那这样的次序颠倒，以至于它成为一种很美妙的一种诗词。也就是他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如果就整个希腊文的架构，它是一个 A B C B A， 它是一种 A B C B A 很完美的一个上下对应的方式。也就是第十节谈到你，第十一节的第二句话也谈到你，第十二节的第三句话也谈到你，他都用这个你当作这个句子的开始。而第十节的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用你，第十一节的第二句话用你，第十二节的第三句话跟第四句话用你。那相反的，第十一节的第一句话用他们，第十一节的第三句话一直到第十二节的第二句话是用他们。所以你他们你他们你，他是用这种对应的。那第一个你跟最后一个你，也就第十节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跟第十二节的最后这两句话，他用的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第十节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第一个是他用的是立根基以及是，就是存有是。那第十二节的第三句话第四话是你是，然后第二个动词是不消逝无穷尽，或是不消逝。所以你存在是什么，后面是你存在的什么，它刚好是做一个前后呼应。那最中间的第这个你是长存的，你长存的，你是长存的，这个是在它的最中间。所以它是要偏强调它的长存是透过它是立了地的根基这个天是它的熟的一个制作的成品。然后地后面是谈到说你都是一样的，你持续是一样的，然后你的年岁是不会消逝的。那反映出最中心点，那你就是长存的你的创造跟你的年岁来证明你就是长存的。那谈到那至于万有呢，万有在第十一节是他们要被灭亡，他们将会灭亡，就未来他们一定会这些天地他们会灭没。那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他们，这个他们他用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它也是一个 ABA 的一个句型。也就是说第十一节的第三句话，万有像一个衣裳怎么样，它对应的是第十二节的第二句话，他们像衣裳要怎么样，都是谈到他们像衣服怎么样，这衣服也可以指外衣啦，他们都像外衣要怎么样，前后两个句话。那万一一个是第一个说外衣要像外衣渐渐的旧了， 一个是像外衣一样啊，这个是将要改变的。那中间呢，就谈到说是用泥，不过这个泥它是没有把这个主词这个泥讲出来，它用动词的泥，泥是要将它们像外衣一样啊，将它卷起来，把它盘绕起来，你要对它们要像这样的把它们盘绕起来，所以它刚好也是一个前后呼应 ABA 的一种架构。所以整个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作者故意这样的一种变更他的字，然后添加了第十二节那个像外衣，第十一节有一个像外衣，那第十二节又加了一个像外衣。那这个像外衣这个字呢，在七十一本里面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两个字，但是作者是故意把它添上去的，那让它做一个前后呼应，做一个诗词一样的前后呼应。那这个字比较独特的是那个 P46 啊，西乃跟亚历跟这个梵蒂冈啊版本啊，这个像衣裳这个字在第十二节他们都有添加上去，反而七十一本或是这个一花莲版的啊没有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作者他有故意变更一些七十一本的词句，然后让它呈现一个很完整的前后呼应，来强调出他所要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一位人子他是得到神的赏赐，神来膏他，这位人子他会像这一位神一样的长存，他做一个这样一种对比。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他要第二，他要初步的来谈论论职跟天使之间，就创造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对儿子，他是因为爱公义、恨不华而超过同伴；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因为他参与创造，因为他长存。因为他年岁是不会消灭的，所以呢，他就也一样是超过他的同伴。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向我们讲的。那我们最后来看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也就是最后的整个他的发挥的最后的一个发挥，那的第一段，儿子跟天使之间做一个比较。这种比较，第十三节他谈到说，那神何曾对儿子说，对哪一个天使说过，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一个是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使你的仇敌成为脚凳。好，儿子是坐在神的右边，然后要等神去做成救恩。当然，若就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再看110篇第一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好像第一节好像是神要去做，神要让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后面，实际上是儿子在做。所以，当他后面谈到说，是神让他成为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要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神虽然好像是神直接去让儿子成为一个得胜者啊，然后这个仇敌要做他的啊，成为他的脚凳，好像是神在做，但实际上是儿子去做。所以后面谈到儿子要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成为祭司之后呢，才能够去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一句话，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会在第五章啊，他会引用这句话，再重新引用。比如说今天要成就这句话，一定要儿子要成为大祭司，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整个经文最中心点，就是儿子一定要成为大祭司，他才能够成就神所应许的这一句话。这个是他作者要一再又一次的强调啊。那儿子是这样，反观我们看看天使第十四节他要谈到，而天使是怎么样呢？ 天使是奉差遣的服役的灵，他是为了救恩的缘故来成为一种服事的。好，就文义上来讲，第十三节是神让儿子坐下来，儿子不再坐了，是神在坐。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反而是天使在那很忙碌，他在做，忙的做这些事情。他为了救恩的缘故呢，他奉差遣要去做这些服事的工作啊。所以一个坐着，一个是在那边工作着，在那边站着，在那边坐。他用这个做第一个比较啊，做这样一个一种实际上的一种比较啊，也就是一个像君王一样做，一个像一个是执事一样，他在那边忙碌的来做，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点，他是要透过这样来跟我们了解到天使跟儿子之间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整个第一章的从第二节的后半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一段，一般很多人是把它认为是这个做一个结束点，然后第二节第二章开始是一个插入的话，然后第五节二章的五节以后再接续继续来加入。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就整个文艺架构，我们刚才有谈已经架构分析里面说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完全全当作是一个插入的，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比较，它继续来做第二面向的比较。那下一次我们会来谈到这种比较是怎么样一种比较化。那第一章里面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一般的基督教大概根据彭应坤先生的讲法，他们会把这位儿子当作是七句话，七用七来形容这位爱子。前面我谈到了作者喜欢用三中带三，所以为什么他不是用七，他没有用七，他反而是用三个后面的带三个来强调补充。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第二个第二章以后，其实他是第二个来做第二个比较啊，他不是一个插入的话，而是一个第二个比较。他这种比较很明显，他用三个实际，天使透过天使的传讲，以及透过这个主的传讲，这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天使所传讲是确定的啊，透过主所传讲的是被也是被确定的，他用的是相同的字，只不过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所以那个确定啊，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好像看不出来。那同样都是被确定的啊，不过是一个形容词，一个是动词。同样的，它有一个字得着，那一个违反那个干犯悖逆的，他们都得到的该有的或者说公平的报应，他们得到的。那反正这个救恩呢，救恩是得到一个开端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们会详细来谈解释，他得到一个开端。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前面说他们是一个那个悖逆这个字，悖逆这个字是违背所听的。那反而在第三节他想要说，反而是那个听到的人，一个是违背所听的，一个是听到的人。所以整个文章我们看一下，他是故意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对应化，彼此做一个互相呼应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他们的比较。所以第二章的一到四，实际上他仍然是做强调做一个比较啊。好，我们大概经文大概从第一到第一章，我们基本上先谈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直在强调的，作者这样的跟天使的比较，用他的身份，用他创造的角度，以及用他 啊，要最后要成为人子，成为这位大祭司的角度来比较这一位天使，目的都是要凸显出来这一位爱子所带出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大，我们都不可以轻忽啊！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
阿门。